美国财政部就是次日令市场担忧的一幕还是出现了，美债收益率重新上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一度突破 4.70%， 三十年期美债收益率重回 5.2% 上方。美股开盘，三大股市全线下跌，道指跌超700点，纳指下跌 1%。 尽管盘中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再次发声护盘，但市场依旧下跌，而美债收益率一度跳水，但随后又继续上涨。需要先解释一下，美国财政部这次就是究竟是怎么救的。据彭博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从9月9日开始，财政部将至少翻倍扩大10年至30年期的美债回购规模。巴克莱策略师估计，回购规模增加相当于每季额外买入约160亿美元美债，即每年约640亿美元。相当于目前20年期和30年期国债年度发行量的大约 15%。 财政部给出的官方理由是，长期美债回购持续收到大量高质量报价，因此希望为10年至30年期的旧债提供更多流动性支持。但美国财政部哪里来的钱回购国债呢？实际操作是借短债还长债。例如，目前美国五年期国债收益率是 4.35% 至 4.40%， 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是 5.19% 至 5.26%， 五年比三十年低了大约 0.8 至 0.9 个百分点。借五年的钱回购三十年的，旧的长期债被提前赎回并注销，同时新的短期债被发行出来。这其实相当于把三十年的债拆成六个周期，每五年滚一次，持续滚动续借。短期内确实可能降低平均融资成本，可是美债的问题主要是规模问题。据美国财政部周三公布数据，截至周二收市，美国公共债务未偿余额升至 40.05 万亿美元，首次突破40万亿关口。从节奏上来看，2008年到2017年，美债从10万亿美元涨到20万亿，整整花了10年，相当于年均新增1万亿。从2017年9月的20万亿到2022年1月突破30万亿，只用了4年4个月，耗时砍半。从30万亿到2025年10月的38万亿，用了3年9个月，年均新增超2万亿。然后又从去年10月到今年3月，短短5个月就突破39万亿，新增1万亿只用了不到半年。而从39万亿到如今突破40万亿，更是只花了5个月左右。算下来，现在平均每个月就要新增近2000亿美元债务，借钱的速度还在不断加快。40万亿美元是什么个概念？和国家经济总量比，把全球第二到第五的经济体全年 GDP 加起来都填不上这个40万亿的窟窿。就连美国自己全年 GDP 也才28万亿美元左右，债务规模已经远超自身一整年的经济产出。摊到美国老百姓个人头上，按美国 3.3 亿左右的总人口算，40万亿美债平摊下来，每个美国人不分年龄不分收入，人均背债超过11万美元，换算成人民币接近80万。那债务的另一头对应的就是利息支出了。今年美国国债的净利息支出预计会去到 1.039 万亿美元，历史上首次突破1万亿大关，也第一次超过了国防预算，成为仅次于社保的美国联邦政府第二大支出项。越快的借钱速度和越来越多的利息支出，也让投资者越来越怀疑，只要美国政府还是需要不断借钱发债，只要财政赤字没有出现改善，那么债务只是从长端过渡到了短端，它并没有消失或者缩小。另一方面，大科技发债也不会因此停止。现在 AI 投资也在抢钱，科技巨头都在为 AI 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发债，但是市场上的可投资资金总量是有限的，美债和 AI 融资两边都是动辄一急的发债需求，美国政府想要得到足够的钱，就只能继续抬高国债利率，相当于给本就沉重的利息压力又添了一把火。海量美债供给将会抬升全球无风险利率，压制复苏动力，长端收益率走高又会催生美元资产抽水效应，加剧全球资本与汇率波动。美债正从全球市场的稳定器变为波动的放大器，只要美债稍有一点风吹草动，金融波动极易向全球扩散。 而且美国财政部的就是政策主要建立在美联储选择按兵不动的前提上，如果美联储在九月加息，那么财政部的短端融资成本将会立刻抬升，同时政策利率上行会把长端利率也一并推高。结果好死不死，8月20日凌晨公布的美联储七月会议纪要显示，美联储内部支持加息的人数可能远不止三位。根据会议纪要，决策者对通胀的担忧进一步加深，几位官员倾向于加息，而许多官员表示，如果通胀不能回落至美联储 2% 的目标水平，则有必要提高借贷成本。所以美联储所谓的按兵不动，不是简单的不降息，而是必要时加息。而且财政部这套操作并未给美联储让出降息空间，实际结果恰恰相反。原本长端美债收益率上行，市场自发把融资环境收紧，相当于替美联储分担了一部分工作，美联储就不一定非要动用上调短期政策利率这个工具。但是随后美国财长贝森特的表态扩大美债回购规模，压低长端收益率，则改变了这个局面。财政部的操作客观上会带来一定的宽松效果，相当于对冲掉了一部分市场自发收紧的力量。这里就出现一个现实矛盾，如果长端收益率被压下去，企业和居民融资成本再度回落，总需求重新抬头，使得通胀又出现反复，美联储就不得不考虑用更高的短期利率去抵消财政这边带来的宽松效应，客观上会抬升未来加息的概率。当然这不代表美联储会立刻因此加息，更重要的观测节点还是8月底的杰克逊霍尔会议，以及9月议息会议前公布的8月经济数据，可能最终还是得回归本源，一切看通胀与就业数据。如果后续物价持续受控，那么哪怕长端收益率回落，美联储也可以继续按兵不动。但如果通胀再度抬头，市场自发收紧的效果又被削弱，那么美联储很可能将果断地动用加息工具。接下来我们把视角转向国内，也是一个大新闻。2026年8月20日，深圳中院一审公开宣判，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判处罚金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70亿元，对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另外许家印的两个儿子也被判了刑，同案56人，分别领了18年到1年10个月不等的刑期。站在被告席上听判的许家印今年68岁，头发全白，人也发福了，大家在照片上认了半天才把他和14年前那个碎步小跑、满面春风、身后一堆记者围堵、系着爱马仕的皮带的男人对上号。回顾许家印一生可谓大起大落，人生最巅峰，2017年个人身家2900亿，再次成为全国首富，恒大集团跻身世界500强，地产业务遍布全国，恒大足球拿亚冠冠军，恒大冰泉、造车、保险、文旅全面开花，员工20多万，全国1000多个楼盘，社会声望极高，出入都是顶级场面，呼风唤雨。而坍塌是从1:1.32亿资金开始的。2021年7月，广发银行宜兴支行申请冻结恒大地产1.32亿资金，恒大系股票纷纷暴跌，一家靠信用举债扩张、抓住风口包装概念的商业帝国兵败如山倒。后面的事大家都看到了，资金链彻底断裂，商票暴雷，楼盘大面积停工，巨额债务浮出水面，恒大理财暴雷，无数购房者、投资者受损。许家印辞去恒大地产董事长，到处变卖个人资产救火，但已经无力回天。2022年被刑事强制措施关进看守所，昔日首富失去人身自由，家族多人一同涉案被抓，恒大港股退市被法院强制清盘，几千亿财务造假被查实，几十万人的商业帝国灰飞烟灭，个人海外家族资产被冻结追缴，最后8项罪名成立，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全部个人财产、违法所得全部追缴退赔，从首富彻底变成服刑犯人。近70岁的人听到判决的那一刻，许家印似乎显得很平静，毕竟这个年龄上不上刑也没有多大的区别。 而许家印的客户，特别是最近几年高盘接位并且没有完整履约，俗称烂尾了的客户，他们可是在三四十的年纪，甚至二三十的年纪就背上了几十年的房贷，是即使没有住上房子，但贷款还得每个月还的那种房贷。对比之下，真正的无期徒刑在谁的头上就很难说了。许家印做的事涉及到的罪名包括大规模财务造假、虚增资产、隐瞒负债、非法吸收存款、集资诈骗、欺诈性发行债券。光听这些词就知道这不是一个人能干完的。比如普华永道这个全球最知名的财务公司配合一起造假，再比如在恒大债务快崩的前夕，标普给恒大信用降级的同时，国内三大评级机构给了恒大 AAA 的最高信用等级，意味着财务极其健康，还债能力极强。给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分享一下，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大家对房地产的共识逐渐形成。这些共识包括但不限于：房价会一直涨下去，房子成为结婚标配、成家标配、立足的标配，父权社会里对男性最基本的责任担当要求，雄竞赛场的入场券，丈母娘村头街尾吹牛的基础筹码，还有价值观的分裂和重组。最明显的就是，虽然我一万块钱都掏不出来，但不会觉得一百万是很大一笔钱，毕竟买套房也就没了。每个月花300块钱吃顿自助餐真奢侈，但每个月花5000块钱供套房是真便宜。低价优质及高性价比的公共服务属于本应如此，但背后其实是楼市通过土地在给这些公共服务，比如公交系统、地铁、医疗、教育等等资源输血。这些共识还创造了极其巨大的副作用，就是无视30年在一个人生命里的重要性，特别是大多数人的房贷正是从30岁才开始背的。你问问当时买房的人，房贷还30年不会很长吗？答案是无感，也就是30年嘛。没有人觉得30年很漫长，没有人考虑到这是人生最精华的30年。当时的年轻人就像兜里有无限时间货币可以花的富豪一样，在整个社会共同塑造的氛围里，一把掏出了自己的30年，给了银行和许家印们，并且都有一个共同美好的预期，就是往后30年可以持续有工作、持续有收入、持续有钱，并且有更多的钱赚。你在30岁的时候月入10000，便理所应当的以为你在50岁的时候也可以月入10000。什么年华老去，什么中年危机，什么裁员优化，根本不存在的。世界会一直往前走，但许家印们可能也没想到自己会这么快从神坛上走下来。而在这个过程里，是绝大多数从未上过神坛的人走进了更低矮、更阴暗的地下，提前入土。而共识破裂伴随着一系列的结果，比如一线城市很多楼盘房价跌去了超过50%，远郊区楼盘跌去70%，比如公共服务的性价比越来越低，因为没有土地财政持续输血，有些地方公交停了，甚至一些大城市开始区分强弱冷车厢了，电费和水费上涨了，中小学被并到一起，并且暂停了教师招募。更明显的就是医疗，从医药集采到临床医学专业分数骤然下降，都在说明这个领域没有吸引力。更多地方开始严控医保支出，结婚率持续下降则是另外一个恶果，因为无论男女谁都不觉得自己从这个游戏里获得了什么好处。女生说贤妻良母是对女性的束缚，男生说那买车买房就是对男性的绑架，一旦分歧大到这个地步，也就没什么可谈的了。除了生于50-60年代的父母那一辈仍然有房子的共识，年轻人几乎都没有了。月供5000是真的贵，贷款还30年是真的漫长。这个时代里真正被爆锤的正是经历过地产拐点的那群人，他们买在房市高点，以为共识会一直持续下去，会有源源不断的年轻人排队入场，资产会涨，公共服务会持续低价且优质，自己会稳步在社会阶层上往上走。但结果是相反的，这群人不仅在高点的时候把钱给出去了，把30年给出去了，同时要承担低点的时候公共服务涨价带来的更高的生活成本，或者降低资源供给导致更低的生活水平。这才是真正的斩杀，而且还是两头斩杀。